习近平预告中美将决战，学者列败各大招。英国首相同川普共进晚餐，但未能与何锦丽会晤。航空局审查结果啱啱出，波音又出大问题。2758号决议测试台湾反对党对中立场。中共国企推不信任退出制。日本出现30年最严重的米荒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星期六。欢迎收睇两岸要闻，我是黎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日前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。亲共媒体说，这个是中共首次试图制定美中决战的规则。不过试射的一系列后效应正在浮现，可能会出乎习近平的预料。联合报9月26日发表重磅快评说，美国总统正在换届，未来总统的使命就是用一切手段对付中共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共完成44年来第一次向太平洋的试射，这个亦都是中共第一次试图制定美中竞争规则，不能够对中国使用核攻击，亦即是在不涉及核战争的前提下，美中正式进入终极决战。联合报快评认为，中共在假设中国极有可能同美国或者他的盟友打一场热战，才会借试射导弹去制定这样的一条规则。这一篇快评跟着恐吓台湾政府说，如果台湾不想陷入战火，就要同中共解决政治僵局，而不是跳入美国的战争棋盘。这个可能是文章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说服台湾向北京靠拢。不过外界看到中共试射导弹后，确实会联想到习近平有对外开战的野心。因此西方马上做出了一系列回应。首先是美国官员9月26日通过《华尔街日报》对外披露，中共最先进的核潜艇在5月底到6月初在船厂沉没。油管军事博主周子定和大纪元说，美国能够确定这一只是最先进的核潜艇，讲明美国的情报精准程度。这些信息是从卫星的图像上看不到的，亦即是说美国有办法从中共海军内部获得准确的情报。跟住就是众议院赶住在休会前最后一个立法日通过阻止中共法。一旦最终成为法律，美国将可以就香港和台湾问题制裁中共整个高层，包括从习近平到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。此外，美国和日本9月27日宣布将会在10月23日举办利剑二五联合军演，集合双方40隻战舰、370架飞机和45000人，并且邀请北约国家和澳洲、纽西兰作为观察员。今年年初的利剑24军演已经将中共作为假想敌，利剑二五亦都不例外。习近平一边急于救经济，避免政权危机，一边又要发射射程覆盖美国本土的导弹，自相矛盾，被外界讽刺是乱政。政治学者刘君宁9月27日接受时事大家谈专访，解释究竟哪些措施是重大的败局模式，其中就提到习近平的外交路线。刘君宁列举重大败局模式包括疫情三年封城、大规模国进民退、天价维稳导致财政枯竭、失业普遍、债务负担压倒无数个人、家庭和地方政府，导致普遍民不聊生、官员不作为，在国际上挑战并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、四面树敌，导致国际上自我孤立和被制裁、禁令，将香港金融中心变成香港金融中心为止，消耗国家财富，摧毁每一个行业，令上海滩瘫痪。因此中国在各种危机中越陷越深，这个是继文革末期后中国经济再次走入了崩溃的边缘，进入了死亡的漩涡。从历史上看，每个王朝都是因为统治者看中了败国模式而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，走入必败模式。 英国首相斯己贤当地时间9月27日晚在纽约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共进两小时晚餐，这个是两人的首次会晤。但斯己贤未能够安排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会面。目前斯己贤已经返回英国。综合海外媒体的报道，斯己贤7月当选了英国首相。这个星期为出席联合国大会来到纽约，川普9月27日在川普大厦接待了斯己贤并共进晚餐。斯己贤表示他应该和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见面，但由于行程的紧凑，没办法安排和何锦丽的会面。他说，我们现在有机会见到川普就好好。斯己贤还表示，这次会面真正建立了他和川普间的联系。英国外相林伟德陪同了斯己贤出席晚宴。何锦丽当时正在华盛顿和拜登总统一起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。斯己贤上任以来还未见过何锦丽，目前亦都不确定两人是否有机会在美国大选前会面。波音公司又出问题。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生产审计调查刚刚公布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9月26日又针对部分737飞机发出了紧急安全建议。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2月6号降落后，方向舵踏板卡住，没办法移动。好彩机长改用前面的起降落架操控飞机在跑道滑行，才没出事。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发现，事故主因是方向舵关键零组件自动器容易受潮并冻结。这款自动器是由美国柯林斯航空制造。柯林斯自2017年2月以来供货给波音的自动器中超过353个有这个问题。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因此发紧急安全建议，警告部分波音737的方向舵有卡住的风险。联邦航空局9月27日开会决定后续的措施。波音737近来涉及多宗的安全事故，公司陷入了信誉危机。就在9月25日，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披露联邦航空局对波音737 MAX 的调查结果。调查显示，波音迫使工人追求生产速度而不是注重质量，并且工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。联邦航空局提供了116页的报告，列举了23个例子，指波音在各个流程中存在不符合规格的问题。例如一名机械师至少3年使用私自制造没有经过校准的简易工具来测量零件的间距。被问到其他机械师是如何测量的时候，这一名机械师说大家都一样。台湾朝野近来围绕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过招，日经亚洲提出在野党面临关键测试。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正在推动各国通过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问题的行动决议，拒绝北京扭曲2758号决议。目前荷兰和澳洲国会已经通过了相关的决议。IPAC 创办人培伦德透露，估计在年底前还会有至少3个国家跟进通过相关动议。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因此在立法院提出了临时动议，希望提出2758号决议不涉台湾的共同声明。不过在野党亦即是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犹豫不决，并表示既然要通过共同声明，就索性要求联合国重新接纳中华民国。日经亚洲9月27日发文指，如果在野党反对这一项共同声明，说明他们不想冒犯中共，这个会削弱其他国家对台湾的支持。文章指，国民党的立场会令到一些专家感到惊讶。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尔表示，坦白讲，我感到困惑。我认为国民党反对这一项共同声明，因为他们不想激怒中共， 要求被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根本行不通。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宏志9月27日表示，到2025年国有企业必须普遍推行竞争上纲、没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。专家认为这个实际上是要求国企变相裁员。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，这三项制度是指国企用人必须公开考试考评，成绩最差的人必须调整职务，并且解雇不胜任的人员。海外社交媒体上有网民评论说，国企下岗潮又将历史重演。有人批评说，这样做只是将体制的病灶加倍转嫁给普通的劳动者，权力的丑陋在这个政策下展露无遗。从民不聊生到基层公务员不聊生，现在也都要国企员工不聊生了。基本盘越来越少，下一步就是军队不聊生，孟加拉经验就快成功了。原内蒙古官员杜汶9月27日和自由亚洲讲，中国国企的人事决策是由组织部门定的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没有这一方面的权力，因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讲法，实际是没有用的，最后倒霉的都是老百姓。纽约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对自由亚洲表示，中国的公务员和央企人员的岗位都很稳定，这个是当局的执政基础，现在他要淘汰一些公务员，讲明中国在经济方面出现问题。日本爆发30年最严重的米荒，虽然秋收开始缓解了供应紧张，但是没办法阻止米价上涨。日本国民美食咖喱饭的成本创近10年新高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日本商业大米库存在6月降至历史新低，一些超市没办法不限购。9月的丰收缓解了米荒，但是价格居高不下。过去一包5公斤的米大约是2000日元，现在已经涨到2980日元。东京北部一家300年历史的米店的老板金井隆二估计，10月之前的米价最高还会涨多 50%。 金井隆二说，店里头基本上没有存货，自己从2006年接手这间店以来第一次短缺到这种程度。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发表最新的调查显示，在家做一份咖喱饭的成本在7月已经涨到了342日元，这个是2015年以来最高。不过这个也是因为高温导致了薯仔和洋葱等涨价。分析指日本出现米荒的原因虽然很多，但是最关键是稻田的面积和产量几乎是逐年减少。1995年以前日本的稻米年产量超过千万吨，2023年仅剩661万吨，不够高峰期的一半。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